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进入你的院，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来敬拜赞美你，在你真理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来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的话语。求主的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特别求圣灵来带领我下面传讲这信息，没有一句是从人意而来，是真理的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主召我们的心意如何，使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如何来跟随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跟从主，信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要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九节，主题是跟随主，副题是从那一夜到天将亮的时候。我们一起，如果手边有圣经或者上面有经文，我们来一起看。我给大家念，先念第一处的经文，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刚刚读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彼得的情境。耶稣是在格利撒勒湖边，在一个夜晚呼召了他所拣选的彼得来跟从他。今天我们要重点地看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夜的神迹在你我的身上是可以重现的。新约圣经记载了许多的神迹，有些神迹在我们身上不能简单的重现。比如说耶稣叫那个瞎子看见，如果我们生来不是瞎眼的，我们不是瞎子，这个神迹不太能够在我们身上简单的重现。比如说叫瘫子站起来行走，如果我们不是瘫子，我们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也不能简单的重现。但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那一夜，从那一夜到天将亮的时候，我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跟我、跟你、跟我们每个人生命相关的。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神迹， 这个神迹可以在你在我的身上重现。这是一个渔夫如何走进历史，一个渔夫如何走进永恒，这是一个渔夫生命、生命品质、生命价值、生命定位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从那一夜开始的。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清楚地看见那一夜发生了一个夜晚打鱼，在打不到鱼的地方，因着遵从耶稣的吩咐就把鱼打上了。这是一个小神迹。甚至我们在提到圣经四福音书中神迹的时候，我们很少提这个神迹，因为我们很多的神迹是超乎自然律的，我们会引起重视。生来瞎眼的看见了这件事情叫人稀奇，我们把它看作神迹。然后呢，摊子站起来行走了，这是超乎自然律的，我们叫它神迹。拉撒路死后活过来了，这是超乎自然律的，我们叫它神迹。而那一夜在格利萨勒湖边，一个渔夫他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但是后来因为依从了主耶稣的话，他就打到了一些鱼，我们不觉得特别的稀奇。所以我们即使在数算圣经中神迹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把渔夫从湖里打着鱼当做一个神迹。其实这渔夫打到鱼，这不是那个神迹的关键。因着这件事，这个渔夫认识了他的主，这个渔夫从此跟随他的主，这个渔夫的生命被改变了，而且这渔夫至今活着对我们说话，这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在你在我的身上可以重现。那么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刚才读了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稍加留意，看看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神迹发生的条件，这个神迹发生的情境，这个神迹发生的意义。我发现这一处圣经清楚地让我们显示了那一页在格利撒勒湖边发生了神和人的三次互动。神和人三次互动，这三次互动是这个神迹产生的全部条件和这个神迹所包含的全部意义。第一次互动是在哪里？第一次互动就是从岸上到船上。我们看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众人的需要，众人在那里聚集是要听神的道，众人拥挤着要听神的道，这是那天晚上神迹产生的一个时机条件。众人拥挤着，拥挤谁？拥挤着耶稣，要干什么？听神的道。如果没有众人对耶稣的渴望，没有众人对耶稣的需要，没有耶稣在其中，那种聚集就是突然。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在家庭，我们有许多众人拥挤的情境，但是若 众人拥挤着，不是为了听神的道，那个拥挤就没有什么意义。若众人拥挤着，耶稣不在其中，那个拥挤没有任何的意义。今天有多少众人拥挤的场合，却不是为了听神的道？有多少众人拥挤的场合，但耶稣不在其中？甚至在今天以教会的名义聚集的一些聚会里，众人以教会的名义聚集的聚会里，是不是要听神的道？或者就是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呢？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教会需要醒悟，信徒需要悔改。许多次在教会里面的众人拥挤，是要听神的道呢，还是 do something else？ 那天的神迹是从众人渴慕听神的道开始的。当众人拥挤着耶稣，而耶稣又在其中的时候，耶稣要来满足众人的需要。 Before 耶稣满足众人的需要之前，耶稣有他的需要。耶稣是什么需要？他需要从众人之中分别出个人来配合他。神和人的互动，第一步，耶稣从拥挤着的众人之中分别出能够遵循他旨意的个人来，把这一个个人分别出来以后，对个人说话。所以他就对西门彼得说，当时是两条船，他们这渔夫打不到鱼就洗网去了，两条船是空着的。但耶稣是神，即使主人不在这个船上，耶稣就知道哪一条船属哪一个人。耶稣知道哪一条船是哪一个人。如果当时只有一条船，我们似乎觉得耶稣别无选择，只能用这一条。但是恰恰是两条船，耶稣拣选了其中一条船上的主人，拣选这个主人来配合他满足众人的需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我们自己的船，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船。你的这条船能不能为耶稣所用？不在乎你的船大，不在你的船小，乃在乎你肯不肯听耶稣对你说。你第一，你有没有听见他对你说？有没有听见耶稣对你个别性的吩咐？第二，你听见了有没有照着去行？那是神和人互动的先决条件。耶稣在那里，耶稣说话，耶稣吩咐。所以他叫彼得，西门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当耶稣在解决众人需要之前，先开始分别出一个个人，并且对这个个人个别性的吩咐的时候，第一次的这种吩咐极其简单，对彼得来说举手之劳，所以他二话不说立刻把船撑开，他连话都不用说就把船撑开稍稍离岸。今天神对我们说话 beginning， 在很多的时候他说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的举手之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轻微的感动，或者一个简单的想到。比如说你给别人打个电话，比如说你为一个人祷告，比如说你搬一把椅子，比如说你烧一餐饭，都是一个举手之劳，甚至不需要你放下太多，只是一个心里的感动，而且顺服了这个感动，为着耶稣而去做，就是这样一次对个人说话。西门彼得顺服了，就把船撑开，耶稣就坐在这个船上，对教训众人。 在这个船上教训众人。你就可以看到众人的需要，耶稣的需要，在众人的需要之中，耶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给他们讲道。但是耶稣有他的需要，他需要有人配合他。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主耶稣从众人之中分别出来，他需要用你，就在一件小事上。你如果被他分别出来，听见他给你的一个感动，一个小小的吩咐，你照着去行了，你就配合了耶稣去满足众人的需要。所有的服事都是对神的回应开始的。如果没有神的感动，你做的有可能就是突然。所以那一夜发生的神迹，第一个是从岸上到船上，这是神和人互动的开始。当耶稣教训了众人之后，接下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刚才看到满足众人的需要，然后彼得配合耶稣的需要，当众人的需要满足了，耶稣的需要满足了，这时候看到个人的需要了。作为一个渔夫，彼得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打到鱼啊，他一夜劳力都没有打到，所以耶稣就没有忽略了彼得这个需要啊。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就加添给你。所以耶稣主动再一次对个别性的说话，把船撑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耶稣对彼得第二次个别性说话的时候，彼得就不像上一次那样默然顺服了，彼得有话要说。他怎么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彼得的平凡之处。彼得他陈述了他的一个事实，他讲出了他的经验，他确实是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其实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是我们的人生常态。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整夜劳力没打到什么的处境之中，无奈之中。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常常我们努力了，却得不到我们努力所要得到的那个结果，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而在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个主耶稣却针对你的打不着什么告诉你 do something。 而在当时，彼得是渔夫，耶稣是牧匠，一个牧匠指导一个渔夫打鱼，这好像是不太顺理成章。一个身份是牧匠的人，却去指导一个身份是渔夫的人打鱼。如果彼得的船坏了，去找耶稣还差不多，因为他是牧匠。可是彼得是渔夫，耶稣是牧匠，却来指导他去打鱼，这似乎不合常理。信仰就是超乎常理的。信仰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叫我们走信心的功课？信心就是超乎常理的。所以当彼得听到这个牧匠来告诉他到水深之处下网的时候，彼得天然的反应就觉得这很稀奇，这很不合常理。当他觉得很不合常理的时候，他自然有话要说，所以他就以他的经验，以他的理性，做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回应。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跟我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总是以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经验做判断，我们用已知来判断未知，不是吗？我们多么尊重我们过往的经验啊，我们多么尊重我们自己头脑的判断啊。我们的经验是已知的，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我们用有限去判断无限，我们用已知去判断未知，所以神迹没办法在我们中间发生，因为我们的已知已经规定了我们的未知，我们不肯顺服。但彼得的非凡之处就在下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彼得的不寻常之处。 That's why 神会选择这条船的主人。大多数人就到前面，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下一句话应该怎么说？所以不必再试了。我前面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了，今天晚上没鱼，打不到鱼，我何必再试一次呢？我已经试过了，而且试过不止一次了。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停留在前一句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成为我们的尺度，在这个尺度面前，我们的信心跨不过去了。而彼得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暂时的不理会他的理性，暂时的不理会他过往的经验，他向信心做出了一次伟大的让步。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但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个但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使他超越了他过往的经验，超越了他的理性。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彼得下了网以后发生了什么？神迹就这么简单的发生了。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当彼得向信心让步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在没有打到鱼的地方，神就让他打到了鱼。因为耶稣是神，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说要有就有了，神命立就立了。圣经创世纪，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用他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上要发生青草，地上就发生了青草。神说要有，就有了。耶稣吩咐彼得，你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神既这么吩咐，那个鱼就在那里了。神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神吩咐彼得去下网，神就把鱼预备好了在那水深之处，但是肉眼并没有看见。神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神每一句话吩咐的时候，他的预备就在前方，但是肉眼却没有看见。凭眼见还是凭信心？神要的是信心。所以当彼得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里何等的稀奇！因着西门彼得的顺服，神赐福给他，神不仅赐福给他，神还赐福给他的同伴。 你看，这一网打上来的鱼不是装一条船呐，是装满了两条船。这也是神赐福于人的方式。神从众人之中分别出个人来，神跟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建立关系，神跟我们每个人个别性的吩咐。神很多的时候是对众人说话，神对众人说话的时候是一些基本的法则，一些基本的法则，基本的。但神对你个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具体的，都是有针对性的。神对你个人说话的时候，一个是针对你个人的需要，一个是针对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和托付。所以神当年对我说奉献你的笔，这是对我个人的，他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说奉献你的笔，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用文字侍奉的。神对某一个人说你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这是对这个人个别性的吩咐。神没有叫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职业化的全时间的传道人，是不是？所以神对个别说话的时候，总是一个针对你个别性的需要，第二针对他对你这一个人具体的旨意计划，在他的国度中，在他的托付中有份的事情。你肯顺服的时候，神不仅仅赐福给你，也赐福你旁边的人。你看两条船都是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但是两条船上有一条船的主人被主呼召出来，来顺服主对他的吩咐，他就圈住了许多鱼，鱼捞上来以后把另外一条船都连带着给他装满了。神赐福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人的好处，神赐福一个人，选召一个人，是让这个人认识他，经历他，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去赐福旁人，赐福别人。这就是神为什么选召了亚伯拉罕，然后呢，选择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和后裔，是要万民因他而蒙福。神选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神有个单纯的信心，神就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的后裔，也赐福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也借着这些使万民因他而蒙福。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呢神对我们个别性的吩咐，我们也不可以轻看呢神给我们的每一项恩典，因为这个恩典要分享出去的。神让你成为你家中的赐福的管道，你信靠神，神借着你来赐福你的家人。就像我是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的，那我信主了以后，后来为我爸爸祷告了十年，我爸爸才信主，也为我妹妹祷告，为我妈妈祷告。神赐福给我，不仅仅是让我一个人得救，也让我旁边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蒙福。所以另外一条船上的人也得到了鱼。那今天神设立家庭，设立教会，教会里面有小组，有团契，是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成为他从众人中分别出来的那个个人的话，我们是多么丰富的得着恩典，又多么丰富的把这恩典分享出去了。所以那天夜晚，神和人互动的第二步是从船上到水深之处。第一步从岸上到船上，这个互动是从个别性的吩咐开始的。 第二步呢是从船上到水深之处，这第二次的互动依然是从个别性的吩咐开始的。可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做基督徒很久很久了，还一直都是众人的角色，却从来不曾成为一个个人。这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不能满足于永远做众人啊！你如果一直都是众人的话，你怎么为神所用呢？不能满足于一直都坐在众人之中，拥挤着听神的道，而从来听不到神对你个别性的感动和吩咐。这是神和人互动的第二步。雨打上来以后，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彼得的生命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机。这个转机从认识耶稣开始，他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前，当耶稣吩咐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耶稣？夫子，夫子。其实耶稣把彼得分别出来，从众人中分别出来了，但是彼得没有把自己从众人中分别，他把他自己完全放在众人当中，听夫子讲道啊。夫子就是老师啊。耶稣分别了彼得，但彼得没有分别自己，他都不晓得主把他分别出来了，他满足于在众人中拥挤着，所以就对主说：夫子。对夫子的最大尊崇就是什么？听你的话，照着去行啊。但是当神迹发生了以后，他却对主的称呼是什么？主啊。从夫子到主啊，是彼得生命中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他认出了在他面前的是谁。对夫子，他只要听话就行；对主，他要交出主权。我们很多基督徒把耶稣当夫子，就当一个教师，哎呀，简单的听听你讲的道理，没有把他当主。对老师，你只要听话；对主，你要交出主权。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跟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神和人互动的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从水深之处又上了岸。从水深之处上了岸，似乎回到地里的原点，但是却是灵性上的另一个起点。在地理位置上回到原点了，是不是又回到岸上了？在灵性上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渔夫就是从这个起点走进了历史的长河。在这个起点上，耶稣第三次对彼得个别性说话：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给他的使命，给他的角色，给他的方向，给他的定位非常的清楚。从此你要得人了。当耶稣第三次跟彼得说话的时候，彼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仔细看，在那一夜当神迹发生之前，西门彼得虽然没有打到鱼，但至少他还有他养家的家当，还有一条船， 还有一张渔网。可是打了鱼以后，他要跟随耶稣，他不仅仅把刚刚打的鱼放下了，他把那条船，把那张渔网全都放下了。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撇下，这个彼得走进了历史的长河。如果那一夜彼得没有撇下，加利利海边有多少渔夫啊，我们还知道谁呢？加利利海边众多的渔夫都在历史中淹没了，在时空中消失了。但是当年那一夜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的这一个渔夫，从此走进历史的长河，在永生神的国度里有他的职分，至今还对历史历代的教会说话。这里就清楚地看见那一夜生命的奇迹是这样开始的，是从神和人互动开始的。每一次的互动都是主说人听，主怎么说你就怎么听，神迹，生命的神迹就发生了。那一夜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一夜的跟从，跟从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熟悉新约四福音书的都清楚地知道，那一夜之后，彼得在跟从耶稣的路上经历了许多的山高水低。彼得曾经到达过灵性的高峰，比如说他在水上海上行走。除了耶稣在海上行走以外，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着能在海上走那么一两步的人非彼得莫属。虽然他后来看到风浪又沉下去，但不管怎么样，他敢跨出船走了两步就挺不简单呐。当他走了两步的时候，他是他灵性的高峰。不仅如此，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向他的门徒显出他荣耀的真相，那门徒当中就有彼得。你看彼得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到那么大的荣耀。彼得在跟从耶稣的路上，他经历了许多荣耀的时刻，经历过属灵的高远，他也经历过极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就是在鸡叫的时候他不认主。彼得和你我一样，在我们信主蒙恩，在我们蒙召之后，在我们跟随的路上，都会有山高水低，都会有起起伏伏。就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罪人，即使是我们蒙恩了，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其实是有时候在神的国里，有的时候跑到世界上，我们常常成为两个国度之间的徘徊者。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走在高原上，当我们跟随世界跟随自己的时候，我们又跌回到低谷之中。彼得跟你我一样，在那一夜之后，在跟随的路上起起伏伏，但那招他的是主，担保他能够跟随到底的也是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下一半信息，到天将亮的时候。彼得跌倒是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能够重新起来是在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那一段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21:1-19，我们翻到约翰福音21章 一到十九节，我们再继续的练。这些事以后，耶稣站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撇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内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一夜之后，虽然彼得高高低低的跟随，虽然在那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不认主，但招他的主是担保他能跟随到底的神。所以耶稣复活之后，那一天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就是格利撒勒湖。提比里亚海、加利利海、格利撒勒湖是同一个地区。耶稣复活之后，曾经跟那些妇女、天使跟妇女们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去加利利，耶稣要在那里向他们显现。所以那天天将亮的时候，耶稣是在提比里亚海边向彼得显现。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的情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彼得说：“我打鱼去。”那些跟随的人说：“ 我们和你同去。第一次那一夜，彼得打鱼不打鱼，没人跟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平凡的渔夫。但是三年之后，彼得已经成为教会的领袖了，那时候不是教会，他至少是门徒中的领袖了。所以彼得说我打鱼去，别人就跟了。领袖常常是这样，你做什么别人就跟你什么。那么对这一段经文，曾经有解经家说彼得重操旧业，那一夜他不是把东西都撇下了吗？现在他又把他撇下的东西拿起来了。也有的解经家说不能这么说，不能认为彼得是重操旧业，他们得吃饭呢。他们说，有的解经家说，这里显示出彼得是有仆人心智，他愿意亲力亲为来服侍人。其实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彼得究竟是重操旧业还是仆人心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因为到底他是重操旧业还是仆人心智，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彼得和主之间的事。到底他如何，是将来主来判断的。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根本不应该放在评判彼得这个行为如何，我们的焦点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耶稣也来到这里。我们的焦点要在主耶稣的心意之中。耶稣可以在任何地方向彼得显现啊，可是耶稣选择了这个地方，让他们回到那一夜他蒙召之地。天将亮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是在那一夜他最初蒙召的地点，又在相似的情境之中，又是没打到鱼，回到原地，回到原境，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见到他们第一句话说，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之前他最后一次跟门徒的相聚是吃晚餐，服侍他们。那现在耶稣复活了，他要来见他的门徒的时候，服侍他们早餐。耶稣是何等温柔的怜悯，顾惜我们，体谅我们，也不轻看我们的需要，他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耶稣就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上一次把那个网是要撒到水深之处，这一次却撒到船的右边。我有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惊奇，觉得每一个小细节都是 meaningful 的。上次是到水深之处，这次却没叫他们到水深之处，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神不要我们简单的跟从我们的经验，神要我们跟从他。如果上一次是撒在水深之处，这一次仍然是到水深之处，那么那似乎就暗示 sometimes你可以 copy 你前面的经验，不是吗？如果我们可以 copy 我们前面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不要随时随地定睛在主耶稣身上了，我们就不需要随时随地听从主耶稣的吩咐了，因为有前面的经验可以 copy 啊。你看这里一个小小的细节都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他不要我们去简单的 copy 前一个经验，即便前面一个经验百分之百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要我们随时随地随处的定睛于他。所以这次把船下到，把网下到船的右边，又一次拉上了许多鱼，吃了早餐， 耶稣就问约翰，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西门彼得都回答说，你知道主我爱你。这时候耶稣怎么说？你喂养我的羊。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在彼得泪眼蒙罩的同一个地方，相似的情境之中，再一次呼召他。那一夜的呼召是得人的呼召，所以那一夜的呼召，彼得只需要撇下他的船、他的网、他的鱼，无论是船，无论是网，无论是鱼，都是身外之物。那一夜彼得撇下了他的身外之物，但是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牧养的呼召，牧羊的护照比得人的护照更高。所以牧羊的护照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这一切比这些，这些这里用了一个含糊的指示代词，这个指示代词就是意味着除了耶稣之外的一切。一个真正一个有牧养呼召的人，他要爱耶稣过于一切，他才能够牧养。彼得再次确认他爱耶稣，那耶稣就说，从今以后，上次是得人，现在就说嘛，你年少的时候如何如何，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是指向了十字架。牧羊的呼召是一个十字架的呼召，牧羊的呼召是要爱耶稣过于爱一切的呼召。在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向彼得再次坚定他的呼召之后，彼得这一次的跟从就不像上一次那么样起起伏伏了。这一次，当十字架成为彼得的护照，当复活的生命成为彼得的见证的时候，彼得就一路跟随，直到为主殉道。我们今天跟彼得那个时代比较，我们的救主不仅仅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还复活升天，在父的座位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复活的生命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生命之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时常软弱，因为复活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主耶稣说，他去父就差来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圣灵已经来了，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靠着主的生命，靠着真理的圣灵，我们就胜过一切的罪，胜过软弱。关键是你这个枝子是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吗？只要连接，我们就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愿主纪念每一个听见他的话就照着去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彼得他跟随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跟随你是印着你的神圣的呼召。主耶稣，我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位，把这个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真理的圣灵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真实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教会团契家庭个人每一步每一步都行在主你的旨意之中，使每一次的聚集都有你在其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你对我们个别性的吩咐就照着去行。求主赐福给众人，赐福给这个教会，也赐福每一个蒙召者。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我们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向神说我们愿意，我们的心不再隐藏，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完全的来摆上，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唱两次，唱到第二次的时候请丝线上来收奉献。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请坐。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们起来做奉献祷告。是的，天父，感谢你厚赐的恩典，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需用都充充足足，求主叫我们每天都来经历你十字架的大能。主，你既然呼召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你，就求你挪去所有吸引我们眼目的东西，清除一切占据我们心灵的事物，单单只留下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走悖逆的道路，单单走那信靠顺服的道路。我们将今日的奉献恭敬地摆上，求主悦纳，也求主使用这些奉献成为你圣功的一部分，也求主来使用我们的全人，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啊！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宣道会北堂的朋友们，或是弟兄姐妹？可以请你站起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很希望来认识你。 是你好哦，感谢主。嗯，没有听见您的那贵姓大名。OK， 好，好，欢迎欢迎。那还有吗？还有我们右手边有吗？好像都是熟面孔啊。我们一起跟互相起来，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问安一下好吗？我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牧师有没有事情？没有。那我们其实今天是我们新的一个好像一个学期的开始，新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三个班。那希望大家看一下周报。那我们的聚会的形式也有一些更动。我们一开始会有祷告的形式，祷告会的形式。接下来祷告完了，我们才会进入我们的查经。好，如果没有更其他的事情要报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念主导文。念完主导文以后，我们来唱三一颂。好，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光明当在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请牧师帮我们来祝祷。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然后默祷散会。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创造者，我们生命的给予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爱这些比爱你更深吗？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爱你吗，主耶稣？我们求你自己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全心全力全意地爱你，让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求主耶稣成为我们所爱的、所最爱的，求主耶稣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方向，每天生活的喜乐，求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平安和盼望。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哎，这东西真是奇怪，它怎么？
好，然后这边它上去真漂亮，那个整个视野不一样。嗯，对，
对啊，那会有空再跟你聊。
好好好，我们家那两个病号，先不跟那里聊，都身体都不好。
这个是真
的
教会的，
对对，怎么还红的？好像还在录。哦，然后我们讲话聊天的。
所以你去那边找工作。
那个女生独唱没有，直接跳到后边。第一段唱完以后，然后女生独唱，对，女生独唱以后，然后我们直接唱第三段的副歌，就所以就是
听一遍
压缩了，对，所以我就说今天 go over 一遍，省得大家就说再过一次怕忘了，你知道吗？这谁的电话？怎么？
这是我们在录音的。
那个是教会录音的，
就喜欢看你的包包。
谢谢。
今天其实你不留下来吗？
我这边是在。
关不掉，
关不掉哎！你 stop 了，你还没，哎呦，糟糕！你这个。